让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应当付我们该付的代价，哪怕是那个板没有，我们也需要来补课，也愿意回到生命的这个原点，至少那是一个正确的路。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付这个代价。圣经有很多的应许，你对迦安也有很多的应许，但是这些应许是需要付代价的，是需要修剪的，是需要我们谦卑柔和的。这一切我们都没有，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的在你的里面可以安静下来。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点分享啊、因为讲到这个2020年迎见神的荣耀啊，确实是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啊，数算恩典起来，这样教会可以说是一个蒙福的教会啊，这也是我自己能感受到的，我只是感受到神很喜悦我们这个群体啊，喜悦迦安教会，就是非常的喜悦啊。但是神所爱的，神就要来管教，为什么？为了结果是更多嘛，这是他的应许。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我坐着，我就想起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没看，好像是牧者的总结吧，总结讲到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过早的进入事工啊，好像讲过这个，就是越过了土壤啊，这个种子是好的，但是在这个种子上面来生根建造，而且是过早的进入事工以后呢啊，就是没有越过这个土壤，好像是这个意思，越过了土壤，过早的进入事工。那这个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在我的生命中我感觉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一个警醒，对我个人来讲啊是一个警醒啊，对他人来讲，我相信每神都有每个的带领啊。就是说我生命中可能缺少啊很多的环节啊，你看我自己有等候神嘛，对不对？在这个等候神里面的话呢，你也不能忽略了医治，或者是内在医治啊，或者是关系啊，那么这一切在我生命中呢其实是忽略的啊，是忽略的，即使是有呢，可能也是在事工里面啊，在事工里面啊，在事工里面会有一些更新啊改变啊，啊不然这个事工就做不下去嘛，不得不求神啊，就进到神的里面。因为我进入事工里面，其实我之前也是有内在生活的嘛，所以我觉得神给我开了这条路，所以我就往前面走。那终于有一天走到一定的时候呢，我就感受到走不下去了啊，我就来问神啊。当然问神的话呢，他也是也有第一焦点的问题啊。第一焦点就是这个，我们有两个焦点嘛。那第一个焦点里面就是经历救恩的实际，我觉得我经历的太少啊，就是经历啊，比如说啊，身体的疾病啊，你有没有过？还是正常的话，我会实在是厉害，我会去吃药啊，我就一直经历啊，这个一直到他那个啊，所以呢就被开启以后，我就觉得我需要来补这个课，就是经历救恩的实际啊，来经历。 有很多，还有就是里面的伤害走到一定程度，生命就承载不了，因为荣耀太大啊。我们就发现我们这样教过的呼召荣耀是很大的啊，是呼召是成为得胜者啊，就是第二焦点讲的了，就是呼召成为得胜者啊，那这个呼召是很大的啊，很少在其他的地方讲到第二焦点，耶稣啊再来的这个焦，就是第二次来的这个焦点，这是加恩教会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特色啊，就是这方面很多的开启啊。因为我本人好像呼召呢，这之前其实没讲的牧师，我自己感受到我有一个呼召，就是我要被提议那个时候啊，当然这也是在动荡当中啊，生命没有预备好的话呢，其实我是对被提是很感兴趣的啊，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被提，不然我就像一路啊，我经历不了那个大灾难，我一定要被提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要跟历史历代的圣徒们啊，我要一起的啊，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啊。一段时间，当然后来经历了很多事情啊，那就不要提了，那话就太长了。那么在这个同行的里面，就相当于就是牧者说的啊，牧者给我的判断就是我过早的进入啊这个事工里面了，在事工里面也有一些破碎的啊，不然这个事工也做不下去。但是终究你的生命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呢，是会出问题的啊，就是你的生命没有预备好，你只是做事工的话呢，那就怎么样啊？啊，因为你并不是在，就是你并不是在第一焦点里面进入第二焦点的里面啊，那你这个进入事工以后呢，啊，慢慢这个生命就会出一些问题，像经历救恩的实际啊，你经历的太少了啊，那么内在医治啊，你医治的不够深啊，那你就没有办法来切实的来落实啊这个第一诫命啊。就是尽心尽心尽意爱神，然后来彼此相爱，然后进入这个大使命啊，完成神给我们的这个命定和呼召。那个时候在家里面呢，我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以后我就看到一些，想起来在灵里想起一些现状，我们的表现啊，那些表现啊，我本人的这些各方面的表现吧啊，我就突然感受到一种痛苦啊，非常的痛苦，在神的面前，就是一种，就是知道了这个是不对付生命啊，有这个身份没有这个身量啊，直接去事工的话呢，我才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啊，我就在神的面前就要变为荒场啊，就是异国，这个是很正常的啊，因为你生命没有对付好以后，你说你要去得神的荣耀也好，完成使命也好，那这个对我是一个很深的教训啊！我在神的面前，有一天我特别为这个事情来等候神，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啊？我就在神的面前来，就是来就是先是来悔改啊，我就觉得是有问题的，就来悔改。啊，我就看到我里面的问题啊，很大的问题啊。那么呢，我就觉得是需要时间的啊。我就看到神就讲到这个问题以后呢，就知道我所做的我的结局是什么啊。就是神那个经文就是给我我也没不知道在哪里了啊，一下子也没翻到啊。他就说，就是那是犹太人论断耶稣的，就是鬼王赶鬼，他赶鬼他就认为是鬼赶鬼啊，他就讲了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经文对我来讲，我从来都是觉得是对魔鬼的，不是对我的啊。但他最后一句讲的就是一城一家啊就起了纷争，就变为荒场，他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在我里面被开启，我就知道我因为你做了这么长的时间，也跟随了这么长的时间，不能就是说不能说我们不合神的心意也好，也是这样带的啊，不是。但是我突然感受到这个结局了以后，我就 我就突然对平时的这种孤儿的模式吧啊，这种这种价值啊，这种在里面的像世界啊，像这个世界是以神为敌的啊，世界就是尊敬。给你，你看你在你的单位，你要不是那么优秀的话啊，你就会被淘汰，你肯定会被淘汰的啊，不用讲啊，人家要更好的人来取代你啊，你就有危机感，你就特别的努力认真。那谁要超过你的话，你肯定会去尊敬啊，嫉妒啊，骄傲啊，还有恐惧啊，惧怕呀、啊，肯定有这些东西在里面的啊，这是自然的啊。那就看神，那就看谁能干了啊。那我们在教会内部有没有这样同行？有没有？是有的，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啊。不能把我撇开，我也有啊，我也有啊，在这里面啊。但是我看到的这个结局以后呢，我就对这个经文，我就看到以后，我就对这个经文，我就有很深的一个悔改，非常就是在神的面前撕心裂肺的哭啊！我就觉得，哎呀，我说我怎么追到这种程度，会是这样的结局呢？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啊！而且我跟着同行到后来，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反正再后来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到后来也就只是事工而已了啊。走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也就真的实在是，所以以至于我到现在我的灵都起不来啊，就是一直我回来，我从国内回来以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进入啊，我就一直进入不了，不在这个里面。啊，就进入不了，就是很低沉了啊，很低沉。那么这个低沉的话呢，让我就是没有什么，就所有的事工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啊，他的喜乐欢喜。其实我们做这个呼召啊、心腹啊、预备啊，其实神是非常非常喜悦的，只是我自己的灵性没有预备好。所以这一切的喜乐和欢喜都化成了我里面的一种可能是生命没有预备好吧，这样牧者查验就到了这种程度以后，我就发现直到现在我的灵还是很低沉的啊，就很难起来。因为2020年也是迎接神的荣耀啊，我就发现有很多很多需要沉淀和安静的。那么也讲到家庭啊，就是家庭的复兴啊，其实之前江牧师他们教会也在讲，那神是借着就神的国借着内在生活降临的啊，还有这一次的 Tony King 讲到啊，我总觉得应该回到生命的原点再做啊，而不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个，其实神给我们，昨天我看到新代导团啊在带这个什么宝座前的敬拜啊，他们其实也看到了好多的祝福，其实对我个人来讲也是，但是这些祝福我要怎么的真正的落实，从年头到年尾，我不能再走之前的路了，我真的不能再走啊！我要怎么来预备我自己，然后承载神给我的这个祝福啊啊！那么家庭的话，我觉得又是一个话题。在这里等候是想到 GT 啊 ，GT 不是没有神的荣耀，我们迎接神的荣耀。昨天牧者也讲到，就是古井啊，挖井啊，有几个方面啊需要来做的啊。其实真正的为什么这个井就被埋了呢？啊，都是人的软弱，都是人的罪性在里面，以至于把神的荣耀赶走。所以神的荣耀。一走一回头，一走一回头，这些我觉得都需要来很深的来承载，很深的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正确的点，然后从那里开始起步。尽管那个点可能都没有，因为这段时间我在家里面就是家中行道嘛，我就看到我的家，第一没有爱，第二没有，你没有爱，你不可能有拥有，没有。然后呢， 为什么没有？这之前我们夫妻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的夫妻关系其实都是在什么？都是在各自的长板里面看自己的短板，就不接纳。那这个，那这个肯定是没有爱的。你这个完全是在一个自我己做王的里面。我觉得这个在家庭里面要悔改，真的是需要悔改，完全进不去。我说这个不行的，我说我们要承认这个是没有爱的，然后我们里面没有这份爱的话，没有你没有拥有这个文化，你就进不来。你说你最神说你爱我就要遵行我的话，我们得的道有多少在圣经里面去遵行了？我没有经历，很多的时候是没有的。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来悔改啊，所以我觉得要求神来，再次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那我们没有爱，我们就悔改。啊，我们悔改，我们悔改没有基督的爱，我们就悔改。我们要真的，而且没有基督的爱，你要看看你的结局，你的结果，你才。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在蒙蔽里面，完全是在蒙蔽里面，而且我们在灵，我在干扰我灵里，我其实我是在抵挡这份爱的，但我根本都不管，根本不去看他啊，只是看到前面了，哎呀，那个好的了。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有很深的悔改，你那个里面的那个东西才会搬走，然后那个土壤才能预备好，你才能承载这个荣耀，才能承载这个复兴。有一位区长也跟我讲，他也在跟我分享，他说是我们区，我就他说我的区真的是神的怜悯，还跟我留下几份。我要真的迎接这个复兴的话，其实我自己都没预备好，这些人一来，我看了我就很烦。完全受不了啊！国内的有一个姐妹也是工作很忙，以后我说再赶的话就没人了，而且收敛一点啊。她说我真的没有这份爱，我痛苦的不行啊，我的工作的压力，我各方，所以我觉得这些真的是需要我们来沉淀，还有HM 啦，或者的夫妻教会啊，集体啊，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走在一条对的路上面啊。我觉得不怕短，也不怕没有，怕的是活在蒙蔽里面啊。这一点我觉得是需要来，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一分享，我闭着眼睛分享，我把时间已经超了啊，但愿后面短一点，求神来饶恕赦免我啊，好不好？
谢谢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为着你给我们家人教会，主要这样的一份荣耀美好的一个呼召，主要真的是向你来献上感恩。但是主啊，真的是看到自身的时候，真的就像那个话所说的，那个呼召是大的，但是主啊，我的身量却是这样的小。但是主啊，就求你来怜悯我们，在2020年能够更多的就是定睛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因为主啊，真的靠着我自己我不能做，但是靠着你，你就可以把我带出来，靠着你我就可以能够凡事能行，主啊，在你所喜悦的事上我就可以凡事都行。主啊，我也为着我自己里面，主啊，常常就是在一个因着过去的这种伤害，主啊，带来的这种谎言的蒙蔽，以至于就深深的落在一个惧怕、不信和抵挡的里面。我要向你来悔改，主啊，当看到你的宝座的时候，主啊，我相信生命就不再一样。但是主啊，你的宝座是以公义、公平为你的根基，而慈爱和诚实是行在你的面前。主啊，当以赛亚看到你的宝座时，他首先是扑倒在你的面前，而知道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族。主啊，当他悔改时，你就用那炭火来洁净他。主啊，真的是求你来怜悯施恩。主啊，在被迎接你荣耀的里面的时候，当遇见你的宝座的时候，主啊，你就揭开我里面的蒙蔽，从一切的自义、抵挡、封闭这种模式的里面，能够看到那个问题的所在，
而不再总是在手指着别人，主要在推卸这个责任，真的就是在那个老亚当的模式的当中，以至于这个关系没有办法去建立。主要就求你来怜悯，主要你给孩子恩典，让我真实的在各样的一个现况的里面看到你的宝座的时候，你也来提升我里面的信心和盼望。主要让我更多的回到你的里面来寻求你的面，因为主啊，你真的是说你不在远处，你也不在别处，你就在我的口里，在我的心中。主要给孩子更多安静的心，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以至于当你在门外叩门的时候，孩子可以给你开门，而不再抵挡。主啊，我谢谢你，就求你把那个施恩恳求的灵赐下来。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是的，我们感谢赞美。是的，谢谢主，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神啊，我们今天就是说，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就是让我们真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是的，相信这2020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一年。我们相信在这一年的里面，神啊，你不仅要来开启我们，你要让我们真实的来看见，让我们可以脱去那一切的传累，让我们可以被你来预备，真的成为你的心腹战士。神啊，我们就求你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新年开始的时候，神啊，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就是我们可以回转我们所有与你不对齐的地方。愿你的高抹在我们的当中。祷告奉主。
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谢谢你怜悯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来对我们讲话。孩子在你面前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孩子承认自己就是活在一个蒙蔽脸一个里面，自己以为自己什么都看得清，觉得自己没有罪没有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殊不知自己就是一个瞎子。主啊，我没有对付我眼里的良木，我却常常的对付别人周围的刺，因为这个刺使我不舒服，使我不能安逸。主，谢谢你兴起各样的环境来对付我，让我脱离这个安逸和舒适区，让我因着这个刺的痛使我才能够醒过来。主啊，我自己就是我最大的敌人我的丈夫不是我的敌人，他是我的宝贝，他是我是你神给我的，他和我是一体的。我的孩子也不是我的敌人，他是神给我的祝福。我的弟兄姐妹们不是我的敌人，他们是爱我的祝福我的我的牧者是抚养我的。所以我真的要醒过来，主啊，让我来真的是被你改变，我需要被你改变，改变我的心，更新我的眼光。主啊，也祝福孩子在这一年里真的是来脱去一切的捆绑，放下你的重担让我从里到外被你更新。主啊，你给我的时间是那么的宝贵，不要让我再浪费时间，让我真的当我真的是有心为你而活的时候，让我每一天都真正的可以落到实处为你而活，让我能够过简单的生活，跟随你的心意与你同工。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这个迎接神荣耀的季节的里面，主啊，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来，主啊，来谦卑来匍匐。主啊，我们渴慕看见你的复兴。主啊，愿神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那个深入洁净和清理的工作。主啊，我们愿意倒空我们自己里面的一切从自我而来的。主啊，好，将你的荣耀，主啊，有足够的这个空间来充满我们。主啊，也赐给我们有一颗虚心痛悔的心。主啊能够因你的话而站定，使我们能够在你的光中能够得见你的荣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祷告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什么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回应和祷告，就是他
还是接续在上周的这个话题啊，当然也跟这个周末的这个主日的信息也有关系。这个主日的信息讲到这个2020年啊，是这个主题方向，神的心意，神对教会的心意啊，讲到迎接神的荣耀，迎接福音的大收割啊，迎接大复兴。所以呢，这个跟这个神妈所分享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好像是分享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好像是两个极端啊，不相干啊。一个是讲到神的这个心意啊，神的计划啊，这样的一个呼召啊，是如此的崇高。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分享这个个人这个现状啊，家庭的现状，教会的现状，好像就是这个种子是如此的渺小，好像这个中间的这个鸿沟啊特别的大，这个就是好像跨越不过去啊，两幅图画完全不同啊。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两幅图画其实需要我们就是都看得很清楚啊。如果只看见你的一面，就是说我们都不行。如果我们只看到啊神的这个呼召是如此的崇高，我们就啊忘乎所以，以为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啊，就活在这个蒙蔽当中，就是不了解自己的现实。如果呢反过来，如果我们看不到神的这个呼召，神的心意啊，神的计划，只看到自己啊是如此的这个可怜的光景，那么呢我们也就出不来，也就永远陷在这个光景里面了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这里可以借用一个钓鱼的原则啊，就是说神的心意，神的计划啊，是这个啊神的呼召，就是那个 Z 点，是我们需要凭信心这个站上去的啊。无论是迎接神的荣耀，无论是福音的大收割，30倍、60倍、100倍、10倍，还是这个大复兴啊，这个教会的大复兴啊，这个城市的大复兴啊，这个西海岸的大复兴，北美洲的大复兴，然后越过太平洋到中国亚洲的大复兴，全球大复兴。那么这个是个 Z 点啊，我们需要站在这个 Z 点上啊，凭着信心站到这一点上啊。那么呢，这个是个福音的原则啊，就是说凭着信心看到啊神他要做成的。那么呢，这个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 A 点啊，如果你不看到 A 点，你站在那个云端，终究还会掉下来啊。所以呢，你要看到 A 点，这个门关照，看到自己的关键，勇敢的面对，这是需要勇气的。第一需要关照，第二需要勇气啊。这个生妈所分享的，她上周也在分享啊，刚才也在分享。他分享的呢，我个人觉得啊，大家要思想，他分享的这些虽然非常的独特，几乎没有第二个人是他这样子的，就只他一个人是这样的经历，但是他具有这个独特性。但是另一方面，有没有普遍性呢？是不是就是他一个人的经历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说他分享的非常具有独特性，就是他一个人的经历，没有第二个人是他这样子的经历，但是他又具有普遍性，对我们这个教安教会这个群体来说啊，他是教安教会这个群体的一个缩影，他的经历啊。他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一个代表性呢？ 他个人的独特经历却成了整个家庭教会的缩影。我在想，他这个里面是有一个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个群体啊，就是说生妈她是站在一个跟神有特别亲近的关系，她能够听见神的声音，看见这个异象，听见神的说话，了解神的心意，她是跟神就是说站在一个最亲密最直接沟通的一个关系的位置上面。那么呢，如果他能够看清楚他自己的现状，那么我相信这个整个教会基督教会啊，就是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我不知道，就是说我的这个解释大家是不是有领悟啊？我是这样想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啊。所以呢，那他是一个在哪一点上面是普遍的呢？啊，但是它的细节都是特殊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跟他一样啊。但是他在哪一点上是普遍的呢？是为什么说是整个教会教会的一个缩影啊？就是说教会教会他的这整个的这个走过的旅程啊，他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从这个撒种的比喻就看得比较清楚，就是我们领受了一个呼召，我们领受了一个意向，我们抓住了一个种子啊，整全的救恩，全备的福音啊，我们抓住了一个意向，心腹的意向，末日心腹的意向，在国度推动心腹运动，哇，这个是很高的啊，这个是神的心意啊，这个是神永恒里面的心意啊，这是神创造人类救赎人类最终极的心意啊，就是要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心腹啊。现在他的这个日子已经临近了啊，圣灵要预备全球的教会来成为这个啊荣耀的心腹，等候神儿子的迎娶啊。教会领受的是如此崇高的一个意向，而且在国度里面竭力的推动，是吧？但是我们的这个现状是什么？我们的弱点是什么？我们的症结处在什么地方？就是从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越过了这个在一定的程度，不是百分之百啊，如果是百分之百可能我们走不到今天，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是有缺陷，不是说完全没有，就是越过了土壤直接进到施工啊，这是不容易发现的啊，就是啊，从这个群体来讲其实可以发现，但是从个人来讲不容易发现啊，所以呢它所以具有代表性啊，他有这个发现是具有代表性的啊。实际上我在过去一两年就有这个忧虑，特别是去年为什么还是有这个忧虑呢？因为我发现这个神国的门啊，国度的门渐渐打开啊，台湾啊，北美啊，美国，我看到这个门，国度的门在渐渐打开，我就开始忧虑了。为什么呢？如果门还没怎么打开，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压力还不是很大啊，反正还在敲门嘛，这个门都没打开呢，这个门一旦打开了，我就会自然会想到，当人真的渴慕要做心腹，来找着教恩教会来带领我们做心腹，我们要做心腹了所以我就但非我就开始忧虑了，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带给人呢？我们就是开了一个心腹特会，把人家的意识，心腹的意识给唤醒起来了啊，人家真的要做心腹了，他来找你，我们有什么给人啊？我们的家庭是什么样子啊？我们的灵修是什么样子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神的渴慕是什么光景呢？ 我们在哪里找一些榜样给他，给人家？哎，我真的是过去的一年，我真的有一点忧虑，所以我也常常的有时候流露一点。所以我说，我们当务之急是要自己要做心腹啊，不只是去推动心腹运动。什么呢？就是他的分享，就是把我所忧虑的这些啊，把它清楚的把它解释出来啊。所以呢，这是我们整个教安教会的一个缩影。所以呢，但是呢，我们不认为这个是一个错误，倒不是，是我们走到了这个地步，经过了这个阶段，就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不是一下子就过到这个约旦河得地为业，他而是跨过了这个红海，以后来到这个西乃山，立约以后又在旷野里面走，他经过一段旷野，但是他不需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绕圈子绕了38年，这个不需要，但是经过一段旷野还是必须的，啊，所以我们呢就是经过了一段旷野。我们所谓经过了一段旷野，就是说越过这个土壤，直接进到事工，这叫做经过了一段旷野。现在呢，神透过这个撒种的比喻啊，再一次把我们带到这个面前，福气教会也跟我们连接了，这个 GT 也跟我们连接了，这个 Glad Tidings 喜信会，还有这个 HIM Tony 牧师也跟我们连接了，三个连接，这个三个连接。它正好就是撒种的比喻的三个环节啊，一个是这个种子的环节，跟基体连接啊，迎接神的荣耀，这一个跟 Tony 啊牧师连接，就是跟这个土壤要转化啊，这个然后跟这个福气教会连接，就是这个果实耕种啊，就是这个连接啊，怎么样有效的结果实，高效的结果实。所以呢，我们这个撒种的比喻呢，让我们看见一个次序，我们不能够再越过这个土壤，直接这个就只进到一下子就投到这个福气教会，那又会变成一个施工导向，又会重复我们在20年前开始的那个道路啊。那么呢，我们要避免这一个错误，所以呢，我们有了撒种的比喻，这个真理啊，再来指导我们这个蓝图，在指导我们啊，所以我们要以这个福音为纲啊，所以为什么提出迎接神的荣耀啊，以福音为纲，然后呢，整全的救恩啊，天国的福音，以福音为纲，然后呢，我们要用这个土福音的大能来改变这个土壤啊，只有福音它可以改变我们，转化我们的生命。这个土壤从个人来讲是生命，从教会来讲就是文化啊，天国的文化，还在家庭里面啊，要尊荣的文化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土壤，只有福音能够改变我们的土壤啊。现在神把这个钥匙给我们了啊，这个啊，就是个人我们要加强这个灵修啊，跟神的亲密的关系啊，内在生活，等候神。读经啊，等等，敬拜啊，祷告等等。那么在家庭里面要建造尊荣的文化，教会的复兴要从家庭的复兴开始。你想想，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家庭都复兴了，这个教会不复兴吗？肯定复兴了。啊，最重要的就是说，在家庭里面建造尊荣的文化。啊，什么？他讲到啊，看到这个家庭里面各样的问题，没有爱，没有拥有啊，这个。啊，这个用自己的长板来看对方的短板啊，几座王等等，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在教会啊，我要承认，在这个我们这个群体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虽然表现形式是独特的，但是呢，这一个性质是一般的，是普遍的啊。怎么改变呢？就是要建立尊荣文化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尊荣文化能够改变呢？因为。我们之所以没有爱，没有拥有，之所以用自己的短板来看对方的，用自己的长板来看对方的短板，几座网，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功能的层面， 啊，这个实用的层面，就是现象的层面。我们根据对方的表现，根据自己的表现来看自己，看对方啊。所以呢，我们不是根据这个福音来看自己，来看对方啊，不是根据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看对方啊。所以呢，我们要从琐事进到琐事的层面，才可以扭转这个家庭里面这一切的根源，一切问题的根源。家庭一切的一切都是没有进到琐事的层面，没有从福音的眼光来看自己，看对方，才会落到这个种种的问题啊。所以呢，神把这个钥匙给我们了啊，所以我们要从福音的眼光。什么叫福音的眼光？就是你的价值不是由你的表现决定的，是由耶稣的宝血决定的。你看那克莱尔的书里面他就讲得很清楚，每一个人的价值都是我的宝血来衡量的。这就是福音呢，这就是福音的眼光。因为我们这福音就是什么，就是耶稣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啊，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和好。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他牺牲自己。他为什么牺牲自己啊？他是因为看见我们的价值，就是他愿意用他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是价值啊啊！我们你像这个买卖，它不是有个价值交换吗？耶稣用宝血买赎了我们，岂不是就是这个价值交换？他看中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每一个被耶稣的宝血买赎的，他都是耶稣的宝血来衡量我们的价值啊！每一个人的价值都是平等的，我们自己有这样的价值，对方也有这样的价值啊！所以我们看人，如果用这样的眼光啊，从神的眼光啊，我们是都有神的形象，我有神的形象，他有神的形象，我们都是就是要互相的尊荣啊。这个尊荣文化如果没有进到琐事的层面，这是不可能的。你只要你要看表现的话，那当然不满咯，当然看自己强咯，对吧？这个你要是看琐事，那么从福音的眼光，神的眼光，这个是建立尊荣文化的钥匙。神把这个钥匙给我啊，所以呢，我们要去操练啊，我们要透过这个灵修，建立灵修习惯，亲近神，个人亲近神，敬拜神，把神的同在带到自己的家庭，带到生命当中。我们要在家庭里面建造真人文化，恢复神在家庭里面设立的秩序啊。我们要来操练爱啊，这个操练神的爱啊，用爱的语言啊，五种爱的语言来操练爱，我们只要去落实，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过去我们没有看见什么琐事的眼光，没有从神的眼光、福音的眼光去看对方，我们看自己、看人都是用这个肉眼，都是用世界的眼光啊来看，看的就是表现的层面。那么当然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建立真人文化。你知道这个。这一个要克服天然的爱，要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没有进到琐事的层面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你没有看到你自己的价值，你也没看到对方的价值啊，你不去尊重对方，你而是什么呢，他表现好你有可利用的价值，你就很开心，他不好他冒犯了你，没有所利用的价值了啊，你就非常排斥，那怎么可以相爱呢？那不可能相爱的，你知道吗？你看到他不是他的表现啊，而且呢，而且我们常常还看到他表现不好的一面啊，好的一面就不怎么看啊，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是理所当然的啊，不好的一面就是完全不能够忍受。那当然，那怎么可以相爱？不可能的，那是对吧？但是呢，哎，神接着透明把这个钥匙给我，要看，要用福音的眼光看自己。看对方，要用神的眼光看自己，看对方。你有了真容，看到了价值，哎，你就可以有那种爱出来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是不管就是无条件的爱呀、啊，就是所谓就是所以就是这个我们所需要的是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你不看到他的琐事，怎么可能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肉眼的眼光看到的满身都是缺点，他怎么可以无条件的爱？你看到你的儿子你也不满啊， 你看到你的配偶你也是不满的，那当然不行了。所以呢要有无条件的爱，你必须看到它的价值，必须要有福音的眼光啊，要有这个神的眼光。所以呢我们啊来复兴这个家庭，教会就会复兴啊。我们要就是跟福气教会接轨，我们也要啊看见这个灵魂的价值啊，耶稣的价值啊，我们对灵魂有了热忱啊，所以就可以跟福气教会来接轨。所以呢这一个什么最后他讲的这一点，就是要从悔改开始，这就是钓鱼啊。我们看到 Z 点，我们也看到 A 点，我们站在 Z 点，我们也看清楚 A 点。所以呢啊，我们要钓鱼，钓鱼呢就是要从悔改开始，圣灵的工作都是从悔改开始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呢我们只有通过悔改才可以转变啊，从这个现状的当中就是来转变啊，神就这个圣灵他会把我们这个从 A 点就跑到这一点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Hello， 好，是网麦的问题。好，那个就是确确实实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啊，光照这个 A 点确实是很 A 点的那个问题是很多。确实呢，就像刚才周爸所分享的，就是要用神的眼光，就是用神的眼光看自己，看他人，也要用钓鱼的原则。将我们的 A 点一个个的来带到基督的救恩里面，就是我们看到 A 点是一回事，我们要把这个 A 点带到 Z 点是一回事，就是确实要有一个信心，就是要使用正确，要使用正确的策略，而不仅仅只是在那里啊，在那里忧伤啊，或者在那里沮丧，而且也不仅仅只是在那里用各样那种人的方法啊，用这种道德修养的方法，用那种忍啊，用那种意志来忍的方法，这些都走不出来，这些都不是在救恩里面，也不是在种子里面。这个在世俗的人当中都有，人都是想要来学好学善啊，人也有这种可能对那种美好性情的追求，那他也可以使用，就是他可以使用这种人为的方法。那我们就落入到这一个非信徒的这种那种操练里面去了，那福音到我们里面就没有起到作用，就是说没有这一点来指导，没有这一点的来拉 A， 就是或者是叫没有站在这一点来把 A 调到这一点，这个法则就落入，如果只站到 A 点在那里使劲儿，这个就叫啊，这个就叫世俗的方法，或者世俗追求良善的方法啊，它没有任何的这一个 Z 就是福音嘛，就是种子，就是神所成就的，就是福音的大能，或者叫那个啊经历救恩的时机啊，他这个救恩其实是耶稣他已经成就的，所以耶稣成就的是相当于 Z 点啊，圣灵的帮助呢相当于 A 点，圣灵是帮跟我们一起站在 A 点啊，耶稣所成就的是2000多年前。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 Z 点啊，包括未来第二次要来所成就的，将要成就的这个第二次来也是属于 Z 点啊，在 Z 点里面我们就是站在基督的工作，然后又要配合圣灵，在圣灵里面的工作，就是我们常常可能很不习惯，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我们了解钓鱼原则，但是我们没有真的经历钓鱼的原则啊，我们这个跟我们啊了解种子是一个道理，我们对种子很多的了解可以讲说，但是我们很少去经历这个种子，就是这个榜样太少。那我们同样也了解钓鱼原则，但是我们真正到实际面对问题的时候，其实并不用钓鱼原则，那我们又回到就是世人的方法，就是要么就根本不学，要么就根本不行道，要行道呢也就用己力行道， 啊，最多呢就站在 A 点祷告求圣灵那帮助我，帮助我胜过这，帮助我胜过那，那其实呢还是不是钓鱼，那就相当于呢啊用世俗的方法有圣灵，就是有圣灵呢，这个是一般的教会倡导的啊，我们要靠圣灵，要靠着神的帮助，我们要靠着神的能力来做啊，这个依靠圣灵不完全是钓鱼原则。就是钓鱼原则实际上是依靠圣灵，还要站在基督在2000多年前已经成就的这个事工的基础上，就是要有个属灵的眼光，要有属天眼光，就是也要有信心站在那个点上，这个才然后再依靠圣灵的光照，依靠圣灵的帮助，依靠圣灵悔改，依靠圣灵来使用各种那个工具来经历救恩的实际。所谓的工具呢，就是比如说医治释放啊，破碎呀、啊、等候神啊，内在生活啊，遇见神特会啊，这些很多很多的工具，这些工具都帮助我们经历救恩的实际，这个都要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做。同时我们要站在 Z 点的这一个耶稣已经成就的工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至，总的来讲就是说我们很容易落入到哪呢，就是落入到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我根本不踩，我根本没有行道的欲望，你们喊行道喊的喉咙破了我也不想，根本就不想，不愿意顺服，说了半你说的再好我根本不踩你，这个根本没有行道的欲望，没有行道的那个愿望，就是这个没有，这个是一类最差的。另外一类呢，就是有，就是已经看到自己的问题了，逐渐的看到自己的问题。因为你一旦你有这个欲望的时候，你这个愿望的时候，神会光照的，会看到你很不佳的光景。那这个 A 点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 A 点，各种各样的那个不足，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就可能会落入到沮丧里面去啊，因为看到很多问题嘛。这个实际上不出自于信心，因为没有 Z 点啊，只是看到了 A 点，当然也是圣灵的工作，也有环境啊，神使用环境使你身边的人啊光照啊映照啊啊关照啊各种各样的照啊，就是把你的 A 点照出来。这个呢你只站在 A 点里面，你就会落入到一种沮丧，那你这个也不对，这个进入到第二种人。第二种人呢还算好，有一些愿望，但是他走的路有点问题，就是落入到沮丧，我也有点这个啊。第三种呢就是说呢，诶，有 A 点，他也靠圣灵，他祷告求圣灵，圣灵帮助我，也使用各样的工具，好帮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诶，这个呢这个算是依靠圣灵的，这个还不能叫啊，不，第三种是那个，第三种就是完全靠自己，靠自己，靠自己，靠己力啊，这就加了他一端了，就是连圣灵都不靠，就是跟外邦人的那种道德操守的方法是一样的，自己使劲儿，用意志力，用各样的意志力忍呐、啊，强制啊，把自己压下去啊，那种也有，这在我们当中也有大有人在，也有这样的人，就是靠己力。其实这个就是完全跟非基督徒是一样的，就是那追求良善的非基督徒，他也是用这样的方法。这个是第三种。第四种呢，就是他依靠圣灵了，他已经开始依靠圣灵，他知道己力不行了啊，凡事要祷告神，圣灵，圣灵帮助我，圣灵的光照我，圣灵跟我力量，圣灵跟我引导，圣灵跟我策略，圣灵也跟我这各样的各式各样的这些工具啊，这是依靠圣灵的，这已经非常棒了。一般的教会都是这样教导的，一般教会都教导我们要依靠圣灵，这个还不是最好，到了最好就是钓鱼，就是我们要进入到什么呢，不仅仅是依靠圣灵，还要在基督的这个已经成就的工作的基础上站在这一点。站在这一点啥意思呢，就是要认清，从要有属天的眼光看我们，看他人，就是刚才周爸讲的，你要有属灵的眼光看人，就是你看自己，看人，看配偶，看孩子，你都要看弟兄姐妹，看我们的同工领袖家人，都要用这种眼光，就是一个，我以前讲过一个道叫第三重天的眼光，就是你要站在一个三重天的眼光看事物，看自己，看他人啊，这个就是站到 Z 点来了，这个就是耶稣他已经成就的，他是耶稣已经成就，他赐给我们是身份，就是我们还要看到身份是A 点呢是身量， Z 点呢相当于是身份，那我们要在身份的这个信心基础上，这个地方不能缺信心，要有特别有信心，这信心其实就是从 Z 点来的， Z 这一点呢给予我们信心，然后在这个信心，因为耶稣已经成了，耶稣他最后的十字架的七言当中他说成了，这个一定要了解到神是成了，已经得胜了，我们要站在这一点上，我们来支取他的得胜，一定会支取他的得成了。所以在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真正的进入钓鱼原则。但是很可惜，我们这个群体有个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我们可能知道，但是没有榜样。就是要有一个，我们特别缺一道成肉身的榜样。就是我自己深深体会到这一点。我要有为父的心，我身边一定要有个父亲。我要有这个拥有的这个素质哈，那我确实希望周姐，我身边真的有个拥有的榜样。但是这个好难好难，真的非常难，因为我们这个群体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我们可能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挣扎很长时间嘛，我发现身边的道成肉身的一个模样啊，或者是一个模范，一个榜样，对我好像很大帮助，但是非常难非常难，这个可遇不可求，因为我们毕竟是一群第一代基督徒，非常难。所以呢，这个但是我们也当然可能要越过这一个缺陷，我们要进入到直接的信心里面去做，但是这个难度就加很大，确实难度加大，就像上一个台阶，我一步要跨两个台阶就有点费劲，要是如果身边有这样的榜样呢，就会发现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就好像省劲儿一些，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我们还是要顺服环境，环境就是这样，你也不能啊，也不能就是那个，就是越过环境，神就给这样的环境，就在这个环境当中学功课。我想我要学的功课就是这些。好，感谢神，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阿们。大家听到各位牧者的分享，确实我也意识到，就是我们这个眼光，需要被改变啊。那这个眼光呢，从人的这个眼光要转向从神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啊，看待我们自己，看待我们的周边的人事物和环境，这个呢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这个事情是我们的一个大家都分享出来，是一个我们一个实际的问题。但是我在想，这是我们很难的。为什么很难呢？因为我们里边存在着这个老旧的这个生命啊，都根深蒂固了，老的模式，老的眼光啊。我们不是一点改变没有，是有一些改变，但得是在一个环境当中，可能遇见一个环境，哎，我们就容易快一点顺服圣灵。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一个安逸的环境，或者我们整体也缺少这样的一个文化，那我们现在还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眼光没有被改变，还是凭着自己的老旧的这个习惯来看待事情，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啊。刚才孙爸讲，哎呀，我们身边缺少榜样。我好像我曾经也说过，哎，我说我们身边，我跟牧者讲，我们身边应该来一个香港人牧者，给我们那个做一个像什么做顾问呢，还是做我们当中的一个什么，或者来一个台湾的，好像他们有，我的意思就表露出来，好像他们有这个心情啊，因为我的组长是新加坡的啊，哎。虽然他不完全，但是他可能我们现在满了里面伤痕累累，没被医治，人生的经历啊，现在呢又成为一个带领者，自己都没被医治，我们去医治别人，他到一定的时候，特别我们这个群体啊，一年365天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一起，我们真实的表现都显露出来了，在一点都无助啊。但是呢，我曾经这么想过，但是刚才我们也知道，可能神太知道我们这个环境了，神在我们一个这样的群体当中呼召我们传讲心腹，我想神也不会错的啊。所以说我们真的还要有盼望。现在呢，我就真的有一面认为，我们神给我们安排给我们所带领的 给我们所搭配的啊，都是最好的啊，需要我们改变。所以我就想到昨天周爸的信息啊，讲到这个神在迦南教会的拣选和这个呼召和这个同命定同在，这25年了，到今年啊，我们在这里都将近20年了啊，确实这一点大家听了以后都非常从里面认可，非常认可神与迦南教会同在，神拣选迦南教会啊，所以说呢，我们确实里面有这种感动啊，但是说心里话，缺少信心啊，很多的时候在一个不能说不信小信的里面来回摆动啊，甚至滂沱。所以说这真的在这新的一年，神给我们迦南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周爸讲到这三点啊，我们来到这个喜庆会啊，在外面24年神把我们带回来，讲到里边一些神的带领的一些环节，真的要看到是神的手啊，跟那个Tony King 他们的连接，跟福气教会的连接啊，这真的一步一步真的看到神是不误事，每一步啊都按着他的时间圣灵来带领，这个我确实里边有这个感动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渴慕，怎么来呼求啊，怎么来悔改啊。那另一面呢，我也看到这个福气教会呢，他呢从细胞小组也是同样我们这样的光景，它一个更新改变，它兴起了一个这样的文化啊，什么文化呢？借着幸福小组啊，这个是传福音啊，虽然周爸讲到他们是30倍的福音，但是他们破除一个就是突破一个环节，什么环节呢？就是我们借着传福音啊，成为了一个这样的文化，我们这个团队的配搭，我们就来必须来舍己，来改变自己的老模式，改变自己的眼光，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了，在教会啊，你不被改变啊，你就可以说我们这个群体确实里边有一面好的，彼此一激励了，很容易啊。我们被改变，很容易有突破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他们在这个配搭的服饰上啊，确实兴起了这样的环境，你必须改变，你必须舍己，因为这是一个团队的服饰啊。所以说呢，我们感谢神，相信神会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一定会有突破啊！我相信神会有带领。对我个人来讲，求神真的要认定是他的一个带领，我们要迈出这细心的一步来经历神啊！我们真的当不迈出这一步，好像不容易啊！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能力改变。好，我们感谢神，一定会神会在今年有突破的，给我们超自然的突破啊和信心。好，感谢主。
阿们，感谢主啊，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和新资料的领受。就是我在今天早上晨祷当中呢我一边听呢，就一边就是在看，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归圣经，那么再看到我们大家都在读的历代之下，昨天下午在主堂，我一听到周爸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提到，我们主堂的每一个区，我们都积极的回应这个今年从去年5780年开始的这个读经计划，我觉得非常的棒。那么我们既然大家一起在读，而且基本上这个步骤也都差不多，那我觉得我可以今天我就不用我的话语来分享，我觉得我们就回头我们来看圣经历代之下第20章。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周爸讲从这个 Z 点站 站在 Z 点上，用钓鱼的原则去把我们这个 A 点来把它钓上来。这个我觉得是神要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充满盼望，那么这个盼望从哪里来呢？不是从我自己，不是从我们大家，而是从我们的神而来。所以历代志下第20章里边，这个约沙法王啊，那他所经历的就是各种的敌人来进攻他，他自己没有能力抵挡，他非常惧怕，所以他就定义的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所有的会众全部禁食。那么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王代表百姓，百姓也一同站立，来到神的面前呼求说，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抵挡你。那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加恩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相信神，我们都相信神就是这万国万邦的主宰。当我们遇到难处，我们遇到觉得自己跨不过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来寻求神吗？那么我们真实的状态是我们无力抵挡着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唯有单单的仰望你。所以当神的话就临到了先知，先知对犹大王说，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啊，这次你们真的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单单的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单单的出去迎敌，看耶和华为你们征战。所以约沙法王就设立敬拜赞美的，歌侠族和可拉族的立位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约沙法王对百姓说，你们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位，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于是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后面神就亲自差派伏兵来为他们击溃他们面前所面对的所有的仇敌，强大的敌军，让他们自相残杀。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可以鼓励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神在我们眼前是要让我们得胜的。耶和华是我们军队的元帅，我们要做的就是设立歌唱的人，在我们的神的面前踊跃的跳舞，踊跃的歌唱，踊跃的赞美，看神怎么样为我们做大事。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在 Z 点上给我们成就了这大事，这些美好的这个应许，我们要去支取，就是靠着赞美，就是靠着我们去兴起，去赞美，去看着耶和华神怎样为我们去攻击我们的敌人。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晨祷我们在分享，我们在讨论的，其实就是要站在神的这个话语上去得胜。所以求神来祝福我们我们靠着耶和华的话，我们可以得胜。阿们。
阿们，感谢主，谢谢牧者的分享谢谢带到这的领受。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已经开始在家中行道，而且要来建立尊荣文化。那今天神借着周爸特别给我们很大的一点的提醒，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在家中是否能够建立尊荣文化的基础是什么。那尊荣文化当然有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家庭的次序，比如说无条件的爱的基础是什么，顺服的基础是什么，接纳的基础是什么，很多的东西你要去做，但是它有一个基础，你从这个根源里面做出来的才是对的，才是持久的，才是跟神有关系，是从神出来的这个基础就是看到人的所事我想我们比较少会考虑到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对待你的家人也好，包括延伸的家庭属灵家庭同工包括对待看到任何人刚才周爸讲的包括牧道友，但是我们先从家庭开始，就是你看到人的所事还是看到人的表现和功能。我们很多的抱怨不满失望无法尊荣，无法接纳，无法付出无条件的爱，无法顺服，实际都是因为我们觉得对方的这个表现和功能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是不能达到我们期望的，是跟他的这个好像他这个身份比如说一个丈夫他需要有一个挣钱养家的功能， 他需要有爱妻子的这个表现和功能啊，需要有什么什么什么等等，那妻子应该有在家里啊怎么样的一些表现和功能，这些东西可能是跟这个职分是跟他的这个身份是相符合的，但是呢这些身份这些对不起这些表现和功能如果不能够达到一个你的对方的期望，是不是你对他的这个尊荣顺服接纳无条件的爱就因此丧失呢？所以如果是建立在这些的基础上，那么太容易丧失了，除非你建立在他的琐事，比如说我们都最清楚的就是我们学尊荣，因为我们学那个顺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因为他的这个职分，因为他是你的丈夫，因为他是你的头，当然这是一个延伸了、就是说那他就是一个琐事，那当然我们今天讲到福音的眼光的琐事，就是因为他有神的形象，因为他是主耶稣宝血所买赎的，所以他的价值在这里，那么这是一个根基，那么那么放在再延伸一步包括作为父母他是一个琐事啊，作为丈夫他是一个琐事，所以这是很根基性的东西，要不然就是你就会因着他的这个表现和功能来决定你对他要不要尊荣，要不要顺服，要不要接纳。我在回想一些的夫妻营啊，或者是一些关系方面的教导，就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么深的一点，所以很多的一些的操练我觉得我自己的体会哈，仍然不完全的一个体会，就是说，就是说要对你来说我要表现的更好，不管是用一些方式来爱你啊，或者是沟通啊等等，那么我当然也期待你能够这样能够回应我所以你呢就会能够恢复你的功能，你的表现就会提升那么我们夫妻关系就好了。但是当对方没有什么回应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操练好像坚持不下去，是因为他的根基还是不是在对方的琐事上面，不是在因着你有神的形象，你有神所设立的位分，你是宝血买赎了你的价值，所以我尊重你，而是实际是在怎么样能够恢复他的功能以前不爱我怎么能更爱我以前就是在他的表现能够提升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开始要来学习了，就像刚才周爸讲的，学习了很多的方式，这些都是很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外面的这些行动方式上面来做功夫的话，却没有改变我们的眼光的话呢，我们的态度实际还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的这个改变还是会比较肤浅的。所以我们对同工，对你的在上的牧者也好，区组长也好，你的同工，你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所以比如说牧者他应该有个功能他应该是一个为属灵父母亲的，但是他这个功能如果没有达到，如果这个功能让你失望了，没有达到，是不是你的爱尊荣和接纳就会因此改变呢那么你的同工应该他是会委身的，他是会要来达到一些服侍的功能，他的表现应该如何如何的如果是没有达到这些，是不是就你的爱、你的接纳、你的尊荣就会有所改变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呢深思。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失望、不满、埋怨，甚至是苦读除了属灵的关系之外，任何外面的人际关系，就是因为你认为他对于你来说，你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的一个表现功能，从而能够满足你自己，这一点你失望了，或者是对方没有达到你的这个期望，那么所以你对他的态度就会根据他的表现来改变。我觉得这一个是我们人际关系，包括我们个人去来看待人态度，从而影响你的行为，你对他的很多很多的包括父母亲觉得这个孩子的表现不能够荣耀父母亲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包括你的属灵状况怎么样包括你在教会有没有跟父母亲长脸包括你在那外面能不能有一个让父母觉得很光荣荣耀的一个学业和工作和这样的一个前景就是他的这个表现和功能使你觉得没有达到，所以你对他的这个无条件的爱接纳和顺和接纳就有所不同就有所不满。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如果我们不从心里面来蒙光照不从心里面来改变不从心里面来从神的眼光这个价值 看到人的琐事，那么尊荣文化的根基还是会非常的肤浅。我们要在这一点上面特别的来吸收到今天神界的周半所讲的，从而改变我们的理念，包括对自己的看法，包括对别人的这个眼光和看见和态度，包括对别人的。那么在上面的这个上层的建筑，各样的建筑，在这样的磐石上，在这样的一个福音眼光的磐石上，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我相信这个尊荣文化能够很好的在我们中间来建立。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我本来想唱一首歌这个歌我听到邓牧师的分享，我就立刻把它换掉了，换成雅比斯的祷告，愿求神来怜悯我们，好不好？怜悯我们，让我们深愿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深愿神来帮助我们这个群体借着这个祷告，让我们与他的旨意对齐。
深愿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深愿你赐福于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深愿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深愿你赐福于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我在求你应允我们祈求，
让我们走在这条蒙福的路上，让我们不为自己的老我来经历这些的艰苦和不容易。主啊，让我们在你这个福音救恩的大能里面来。主啊，我们可以来很久的忍耐，也有恩慈，使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来扩张。主啊，帮助我们这个群体。主啊，找回在基督耶稣的宝血里面，找回我们自己。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都在你的爱里；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在拥有里；不管我们做什么，神那里都与我们同在。愿我们这个群体成为一个蒙福的群体。主啊，谢谢你把2020年这样的祝福放在我们的面前，深愿我们被改变，深愿我们会扩张，深愿我们的境界来扩张。再次献上感恩，或者今天的晨祷来献上感恩，或者每一位来献上感恩。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现在生命宝贵师，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爱我们，拣选我们，主啊，你了解我们，比我们了解自己更加的清楚，你知道我们每一个缺点，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现状，我们心灵最深处最隐秘的，我们自己都不了解的， 你都了如指掌，但是你的爱没有任何的这个改变，是吧？你依然的拣选我们，呼召我们，哦，主啊，我们相信，哈利路亚，主啊，你的爱，主啊，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主啊，你的爱也激励我们要来回应你，要来回应你的呼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对教恩教会的呼召一定会成就，主啊，你在过去的25年，是吧？或者过去8年的时间，你都一直都在陪伴带领教恩基督教会，你开始的善功必然成就，哈利路亚，是吧？我们要来回应你，是吧？你的呼召，是吧？我们也要为自己来悔改，是吧？我们要为自己的现状来悔改，哦，主啊，就你的圣灵要来带领我们，是吧？进到这一个新的季节，是吧？这一个准备迎接神的荣耀，是吧？你要加添我们心中的渴慕，是吧？我们要来呼求，是吧？你要来加添我们的渴慕，使我们能够来渴慕遇见你的荣耀，是吧？为此，我们也要来回应你的呼召，我们要来自洁，我们要来悔改，我们要来预备自己，等候，是吧？我们要来迎接，看见你的荣耀，是吧？看见大复兴大收割临到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今天在这里再一次领受你在我们身上的命定和呼召，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细心，也让我们有这样的眼光，能有这样的看见，主，我们也在你面前呼求主，我们愿意悔改。主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眼光没有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老模式，我们的老眼光来分辨对错，分辨所发生的事情。主啊，我们真的求主赐下悔改的能力，也赐下忧伤痛悔的心，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的生命有突破。主，就求你赐下渴慕，让我们来呼求你，每一天都在你的里面，都要被圣灵充满，都不消灭圣灵的感动，靠着主得胜。主，我们感谢你，相信你必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呼召中完成你的命定和呼召。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